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缅甸修女入选2021年 BBC 巾帼百名榜单，教宗表示献身生活是今日世界的福音，今天下午5:30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恭念玫瑰经，孟加拉国献主会喜添3位新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 BBC 巾帼百名榜单于日前揭晓，该榜单今年以重新设定为主题，旨在彰显入选女性在重新设定社会、文化和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据 BBC 中文网公布的榜单详情，今年该榜单的上榜者有过半为阿富汗女性。与此同时，曾因跪求军人勿伤害示威青年而走红的缅甸努唐修女以及美籍华裔纪录片导演王南福亦榜上有名。日前，努唐修女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努唐修女表示，她很惊讶自己能够入选该榜单。她强调，是天主预备了她，并给她力量，去向军方安全部队恳求不要向示威者开枪，是天主的恩宠让她能勇敢地保护示威者。努唐修女继续说道，每当回忆起2月28号和3月8号，我跪在地上恳求安全部队的事件时，我都会感到害怕和不安，并且手脚发凉，因为我亲眼目睹一人被射中头部，还有一些人被杀害。现如今，那些伤员被送到我们诊所里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尽管入选了上述榜单，努唐修女还是无法因此而感到高兴。她说，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民还是处于悲痛和困境之中。自今年2月缅甸军方推翻民选政府，扣押该国总统温敏及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以来，该国民主人士与军方的冲突不断发生，并且持续至今。12月6号，温敏和昂山素季均被判处2年监禁。12月11号，在圣座修会部全体会议结束之际，教宗方济各接见了该部会60名与会成员，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据梵蒂冈新闻网英语部门报道，在讲话中，教宗肯定了圣座修会部的工作。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福音，而你们特别对献身生活的服务，将使它成为今日世界的福音。针对修会部的工作，教宗希望该部会成员能把焦点放在分辨和陪伴上。他指出，严肃和耐心的分辨是面对多元和复杂情况的利器，而陪伴，尤其是对新兴团体的陪伴，将避免这些团体陷入自我参照的险境。此外，教宗回顾了1994年由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召开的有关献身生活的世界主教会议。如同今日的教会一样，那个年代教会同样面对圣召减少等诸多问题，但希望最终胜利了，而今日他将继续大获全胜。教宗说道，我的心与相信献身生活未来的人在一起。每年的12月12号是瓜达卢佩圣母庆日，普世教会在这一天庆祝童真圣母于1531年12月9号至12号在墨西哥城北部特贝亚克山丘上的显现。北京时间今天12月12号下午5:30，罗马时间今天上午10:30，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据梵蒂冈新闻网介绍，当时旅居罗马的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团体、朝圣者、男女会士以及枢机和主教们，在遵守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在圣伯多禄广场恭念玫瑰经。该活动由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发起，旨在为全世界的天主教会祈祷，尤其是处于存在边缘地区的被丢弃者以及新冠疫情的受害者，同时也为2031年瓜达卢佩圣母显现500周年喜年的庆祝活动做准备。在先前发表的公告中，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表示，在信德、爱德和望德的感召下，我们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作为教会表达对众人之母的爱。 因此该委员会邀请信友们怀着拉丁美洲的情感，在求同存异的精神下诵念玫瑰经，而每一端将有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代表领念。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主席奥莱特书记主持了本次祈祷活动的结束礼仪。12月10号，孟加拉国献主会喜添三位新铎，这使得献主会在该国的司铎人数增加至31人。当天的进铎典礼在达卡真福马善勒教堂举行，典礼弥撒由达卡荣休总主教德罗萨里奥书记主理，拉杰沙西教区主教罗萨里奥共祭。据亚洲新闻网报道，当天进铎的三位神父分别来自孟加拉国拉杰沙西教区、麦门新教区以及库尔纳教区。来自拉杰沙西教区的新铎蒙达尔神父表示，在自己的哥哥不慎于池塘中溺亡后，其父母将他奉献给了天主，并鼓励他走圣召之路。即将前往吉大港教区服务的蒙达尔神父祈愿自己能成为一部生活的福音，向他人见证信仰。在进铎仪式中，德罗萨里奥书记向三位新神父表示祝贺，并感谢他们的父母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了教会。此外，书记还说道，年轻的神父将使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加积极和活跃，请大家为他们祈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今天是12月12号，距离圣诞节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当下，全球各地都已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在整个12月份，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将与天主教首尔总教区、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进会、韩国联合基督教会以及音乐服务提供商合作，宣传圣诞歌曲。然而，韩国当局的这一行为却引起了该国佛教团体的不满。据天亚社中文网援引韩国天主教时报消息称，该国当局据报拨出了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9万元的预算，用于鼓励咖啡店、餐馆和零售店等公共聚会场所播放更多的圣诞歌曲。 KBS、 MBC、 SBS 等在韩国较受欢迎的电台也将播放比往年更多的圣诞歌曲，而音乐服务商将分发免费优惠券，让更多人可以欣赏到这个节日的歌曲。此外，韩国音乐版权协会还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22首流行圣诞歌曲。对于上述推广活动，韩国佛教宗派协会表现得极为不满。该协会亦于12月2号表示，已提出诉讼，要求禁止政府将相关预算用于推广圣诞歌曲的活动。其实，早在12月1号，韩国最大的佛教宗派韩国佛教曹熙宗已发表声明，对政府官方宣传圣诞歌曲表示震惊。该组织表示，在宗教政策上应该持公平和公正的文化、体育和旅游部，正以安慰人心的名义领导一项基督宗教传教项目。如果这些会让一些人不安的歌曲通过媒体不断播放，它就变成了致命的武器，对那些人来说就等同于是污染。韩国天主教时报报道指出，由于经济原因，近年来韩国公共场所的圣诞歌曲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根据韩国的版权法，一些企业如咖啡店、健身房、零售店和百货公司等，若其店铺面积在50平方米或以上，就需要支付版权费。与此同时，音乐服务的费用也在上涨。也有韩媒报道称，许多韩国人抱怨说，随着圣诞歌曲从公共场所逐渐消失，圣诞节已不再像圣诞节了。为回应该国佛教团体的反对，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表示，推广圣诞歌曲并不是一项支持特定宗教的行为，而是为了在年底增添节日气氛。据韩国政府记录，该国人口约有5800万，其中约 56% 的人没有宗教信仰，约 20% 的人是新教徒，约 8% 的人是天主教徒，约 15.5% 的人是佛教徒。 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是继金大中之后该国第二位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领导人。其实在中国大陆近些年也有呈现出抵制圣诞节的态势，许多人认为圣诞节是洋节，中国人应该守护传统文化，不过洋节。但我们想想，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又岂止是圣诞节是外来文化呢？如果进了圣诞节，那么佛诞节、情人节、感恩节，这些是不是通通都要禁掉呢？再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正是有着对本民族文化的充足自信，才会有如此包容之心，所以我们自然应当尊重不同文化。诚如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所言，推广圣诞歌曲并不是一项支持特定宗教的行为，它可以增添节日氛围，拉动内需，促进消费，何乐而不为呢？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 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如烟似水和见真的意象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带到，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今天的福音中，洗者若翰的话直戳人心，他教导人悔改的讯息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人们都来向他讨教，寻求如何度灵性和圣善的生活。人们把自己的期待都托付给洗者若翰，因他是义人，主张不可剥削，但要与人分享。今天让我们一起在主内喜乐，满怀感恩，在主内找到实现生命的中向和停靠心灵之舟的港湾，以及那一份深层的喜乐。这喜乐使人无论外在面临多大的风浪，而内心深处都会平静安宁。为这样的意象，我们向天父祈祷，求主俯听我们。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丙年降临期第三主日，教会借三篇圣经激励我们面对生活上的顺境和逆境，都要常怀喜乐和感恩，不要气馁，以不断的祈祷去寻找天主的爱和旨意，期待主耶稣的救援。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索弗尼亚先知书。西庸女子，你应欢乐，以色列，你应欢呼，耶路撒冷女子，你应满心高兴喜乐。上主已撤销了对你的定案，扫除了你的仇敌。以色列的君王上主在你中间，你再不会遇见灾祸。在那一天，人必对耶路撒冷说，西庸，你不用害怕，不要双手低垂，上主你的天主在你中间，他是一位施救的勇士，他必为你喜不自胜，对你重温他的爱情，且因你而欢悦喜乐，有如在庆节之日。我必消灭打击你的人，使你不再受羞辱。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你们应欢呼高唱，因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攻读圣保罗宗徒至腓立伯人书。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应当喜乐，你们的宽仁应当叫众人知道，主快来了。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这样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群众问若翰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若翰答复他们说，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税吏也来受洗，并问若翰说，师父，我们该做什么呢？若翰向他们说，除了规定给你们的，不要多收。军人也问若翰说，我们该做什么呢？若翰向他们说，不要勒索人，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饷粮应当知足。那时百姓都在期待墨西亚，为此人人心中推想，或许若翰就是墨西亚。若翰便向众人说，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那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木锨已放在他手中，他要扬尽自己的禾场，把麦粒收在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 烧掉。若翰还讲了许多其他劝言，给百姓传报喜讯。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江陵期第三主日又称为喜乐主日，因为救恩喜乐近在眼前。索弗尼亚先知向以色列宣告喜乐的讯息，尽管当时的以色列正经历亡国之痛。圣保禄宗徒叮嘱我们，喜乐再喜乐。先知和宗徒的生活以天主为中心。救主来到世上是天大的喜讯，可惜日常的忧虑早已令很多人疲惫不堪。于是，耶稣在福音中提醒我们喜乐的生命拥有的自由，就是在生命中与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或许这是因为，若是在苦难中畏缩于自己的黑暗角落，就真的找不到希望。然而，身边人们的欢笑正是找到天主的途径。天主子来到世上与我们建立友谊，凡两三个人因他之名相聚，他就在中间。由此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祈求。仁慈的天父，你为世界派遣了圣子，他与人类分享永恒的生命，并带来欢笑，使我们知道，即使今世或许总有遗憾，但当我们跨过门槛，能够到达你的身边，用你的眼光看待世界，终可明白你的美善，并进入你的爱内。求你赏赐我们耐心和希望，永不离开你。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你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